讨论在网络上很红的直男研究社，来看看这些被网友嘲笑的直男们到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才会追女生追一追就被投稿上来公审。我们请来一位女性代表和一位直男代表，由下面几个案例来分析双方的想法到底差别在哪。在大家收听节目之前，记得先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来观看两篇文章还有一个短片。首先第一个案例是直男研究社的投稿第143号，前阵子网络很多人讨论的彭佳慧事件。这一名男子在跟女生约会两次之后，就想跟对方步入婚姻的殿堂，殊不知女生根本就不喜欢他。男生在求婚不成之后，甚至还用说怕女方成为大龄剩女以后嫁不出去，或是年纪大不好生育小孩等理由，来希望女方可以答应他的求爱，让女方相当的傻眼。那我们就请女性代表来发问，再请直男代表来回答。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约会两次就提出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到底是在想什么问题啊？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文章中可以得出，先我们可以先得出一些结论，就是第一个，他自认他的条件不差，然后当然第二个是他认为他们这两次的约会相处都很不错。那我自己有认为说，在跟异性相处中提出我自认我条件不差的这一点，表示他对他自己在追求异性方面的条件跟追求手段是相当没有自信的，所以因此我认为在约会两次后就提出结婚，大概是怕日后女性反悔啦，或是出现其他竞争对手。那我相信这些应该是有很大的机遇，在他其他的段的暧昧关系中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所以他就是才会那么的心急。那或许可能背后还有一些什么父母给的结婚压力之类的等等。
那我还有问题，就是对于女生她年纪比较年长，但是她不结婚，那这个问题在男生看来真的有那么严重？然后对于现在男生而言，结婚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大家都会这么的求偶焦虑？
那我认为他在讲出这段话，他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真心认为说大龄不结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是想要透过施加这样子的社会压力来逼使女方可以转变心态，委曲求全，然后来跟自己在一起。那通常会这样想的人应该是就是那种传统的家庭观念非常根深蒂固的人，就比如说男主内女主外啊，生小孩一定要生男生啊，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结婚就是为了个传宗接代的一个目的，然后结婚生子大概就是一个人他人生必须达成的里程碑吧。
哦，那男生是不是很容易觉得说女生愿意跟他单独一起出去约会就是代表是有好感在？那是什么样的环境会培养出这么自以为是的男生呢、啊？
我觉得如果是环境，我觉得比如说受到一些传统的观念，像是一些男女授受父亲，或者是像是男尊女卑这样子的教养方式，然后这些观念跟教养方式我想都是造成这么多男生会有自我中心，然后不能接受失败的心态，再加上缺乏跟异性相处的经验，才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
好，我们进行双方代表的讨论。然后第二个例子同样是来自直男研究社第138号投稿。投稿中的直男在第一次约会之后被女方婉拒，却还是锲而不舍的使出死缠烂打之术，认为女方是还不够认识他，又说我相信你也有点喜欢我，然后表明希望继续跟女生维持聊天三个月，说这样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也可以让女方得到成就感，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直男。那我们现在换直男代表来问女生一些问题。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位追求者他的态度再好一点，是否会愿意再给他一段时间去追求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很看个人的个性，还有他对这个人的感觉。如果一个人脾气好的话，或者是他比较容易心软，或是他觉得这个对象算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可能会再给他一段时间观察，或者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如果是个性比较果断一点，或者是不想要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的人，就可能不会再考虑跟他有后续的发展这样子。
那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对追求者一开始没有感觉，是否真的有可能因为对方长时间的追求，因而就是动心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个性像上题一样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因为这个行为可能在对于某些有日久生情倾向的人很受用，因为他们就会比较倾向于觉得说时间可以证明爱，所以就可能会被这种长时间的追求所打动。可是也有另一派是觉得说谈恋爱是一个很吃感觉的事情，如果是认定了这个对象就是没有那种 feel 的话，那长时间的追求可能就会变成是他的一种负担跟压力。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因为他是长时间追求嘛，所以他其中的变数其实很多，那其中说不定会真的有某个举动可以让被追求者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可以跟他有一个发展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就是会有竞争者出现，然后反而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不利的局面这样。
原来如此。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在被追求的过程中会有哪一些因素会使你对对方的好感度上升或是下降呢？
我觉得不要做出太逾矩的举动，比如说身体的接触，或者是在那边乱开一些自以为很好笑的黄色笑话，应该是大部分女生的共识。那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予尊重还有选择空间，才不会让人家觉得说跟你这个人相处很有压力，或者是很不自在。那当然就是后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会变低这样。
好，
所以看起来追女生还是需要多了解对方的个性再行动，
而不是看一些白痴的课程。
最后一则例子来自我们的恋爱家教的 YouTube 频道，该频道教导男生如何搭讪女生，然后要怎么跟女生聊天，甚至开售付费课程，费用高达9000块。但其实这个频道主持人之前就被人翻出是做诈骗起家的，然后之前在别的频道也有开设搭讪课程，开价5堂要5万块，课程实际效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则实际搭讪的例子当中，我自己是觉得拿这些钱去整容或是买口红来送的比较有用一点。那我们请两位代表来发问。
那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如果今天被搭讪的感觉经验后，真的会想要跟路上搭讪人会有想要后续的发展？
被搭讪的经验的话，我男生女生都有。然后我觉得女生相较于男生，他会比较有礼貌，然后聊天的感觉也不会让我那么的有压力，可能是因为性别相通的关系吧，就是感相对来说比较亲近一点。但是男生的话，我就一开始就可以感觉到他的目的性很强，然后有一些甚至还很鲁，就是即便我已经跟他表示说没有兴趣或者是没有空，那他也没有要跟我停止搭话的意思，还蛮困扰的。自己对于跟陌生人相处没有很擅长，然后也不是很有兴趣，所以就也不会想要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对，那我想问男生的是，你们搭讪然后被拒绝的反应是什么？是会尴尬还是不爽？哪一个成分会比较多？
其实我自己比较，对我自己而言啦，搭讪被拒绝的话，应该会是尴尬的成分比较多，不太会不爽，因为在就是去搭讪的时候，本来就已经会有预设到说一开始会先被拒绝。那男生那种被拒绝后的第一个反应都会是继续死缠烂打，而不是直接放弃。我认为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想要去缓解这个尴尬，而想要去继续讲一些话，让场面不要这么尴尬。所以在这个过程来，就是因为被拒绝，所以觉得尴尬。那为了缓解尴尬，就继续搭话。而且我这个过程可能做得不好，就越来越尴尬，或是会让女生觉得就很。
所以你们其实已经有那个被拒绝的心理准备了，是吗？
对，就是通常都会觉得说，在搭讪的时候不会这么的顺利，可能会觉得说女生可能开始比较害羞，或是在路上有陌生人搭话，本来就有点心理的防线这样子，所以一开始都有先预设好这样子。
那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天换作是你自己被搭讪的话，那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觉得除非是那种很明显的推销，就是那种什么爱心笔啊，或是那种想要叫我去买美容品的那种，不然通常男生被搭讪的第一个反应应该都是很爽吧，就是觉得哦，有人要搭讪我，我就知道我就是很抢手，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然后虽然这样子讲很没有礼貌，但是我认为只要搭讪的对象的长继续下去，甚至想要继续去发展下去。对，
好，了解。
那我们谢谢两位代表，希望大家都有更了解双方的问题及想法。这次的讨论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这些直男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关注直男研究社的脸书和 IG 账号，或是钱包允许的话，可以花9000块去看我们的恋爱家教，要怎么乱称赞女生很有气质。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